嗨，大家好，我是 Ronnie。 本节目是由区块链媒体加密城市制作，每天带给你热门有趣的区块链新闻。大家好久不见，我又回来啦。那之前呢，因为要执行我们 Crypto Shop 加密市集的专案呢，所以我们的人力呢在配置上会比较吃紧，也因此加密吧我们暂停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会跟加密城市的营运单位去做合作，我们会不定时的把营运单位的影片呢的音源呢也同步到我们加密吧来。那希望大家之后呢，如果看影片不够，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音源档案哦。那接下来呢，会由 Max 跟 Arun 代替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很红的在质押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乌鸦，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将深入探讨一个在区块链界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在质押。首先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总共分成两大类。那第一大类当然就是工作证明，我们就是常讲的 POW。 所谓的工作证明就有点像是区块链的这个比特币，大家最有所能想的比特币，它透过矿工挖矿表示说，诶，矿工的确有在帮我的区块链网络做事，所以我给这些矿工奖励的部分，奖励他们比特币，这就是所谓的工作证明。那早期的以太坊它也是属于工作证明的，那但是后来以太坊它转型了成另外一个共识机制，就是所谓的权益证明。那什么是权益证明呢？权益证明也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所谓的你把钱存进去，你有这些钱，我区块链网络可以验证说你的确有这么多的钱存在我这边，那我依据你存钱的比例给予你利息，给予你回馈的这个奖励，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证明的部分。再来的话，我们刚刚讲完两大类，那所谓权益证明的这个主要动作，因为它有存钱这个动作嘛，所以存钱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所谓的质押的概念，那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质押跟再质押。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你质押的部分是把钱存进去里面领取利息，同时获得权益证明，你再把这个权益证明再去其他认可的地方再做存钱的这个动作，这就所谓的再质押。等于是说你质押获得了权益证明跟质押的利息，你再把权益证明拿到其他的地方做存钱的动作，你会获得再质押证明，还有就是再质押的这个利息。
那可以说的再生活化，或者是更简单一点。
更简单，刚刚还是有点复杂，对不对？简单说一点的话，就是今天 Irene 你有一颗以太币，那你把这个一颗以太币丢到以太坊，或者说 Lido Finance 之类的，就是单纯的质押平台，你存了一颗以太币，这时候 Lido Finance 它会验证说，哎，的确 Irene 有一颗以太币放在我这边，所以它开给你一张收据，有点像我们讲的存折的概念。
我会收到那个收据吗？
这个、对，你会收到那个存折，就是证明说，哎，的确你有一颗以太币存在我这边。那你拿到这个凭证之后，你这个凭证就是你的存折，你再去其他的可能像我们常讲的 EigenLayer 或者说 Public Finance 这些在质押的平台里面，你把刚刚的那个权益证明再丢给他们，那你这张权益证明就可以在我这边再做质押的一个动作。你存完之后，他会开给你一张在质押证明。
那我有那张证明，我就可以赚钱了吗？
对，就是因为你有存钱嘛，表示你有存钱，他就会给你利息。对，因为我们最主要存钱就是为了赚那个利息嘛。对，所以这个利息的部分就是以你的权益证明还有在质押证明去做验证。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这样听完呢、啊，你总共前面花费只有一颗以太币，可是你可以存了两次钱。那这就是为什么在质押会一直收到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一颗以太币，或者说我不要讲一颗，我可能只有零点几颗好了，我只能存一次钱领一次的利息，可是我现在变成说我存一次钱我可以领一次利息，但是这个一次钱的这个证明我可以再去存另外一次，我可以存了两次领两次利息，所以对质押者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我可以多不同的利息出来，我有更多的收益可以产生出，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说我第一次存钱之后我的钱就锁在那边不能动了，我还可以持续去参与其他以太坊生态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经常听说质押、流动性挖矿嘛，那再质押跟他们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
好，那首先流动性挖矿的话，表示说你今天提供了流动性给 DeFi 协议，通常都是有两种代币组合而成叫流动性，所以你今天把两种代币提供给 DeFi 协议去做流动性的时候，只要有人在上面做所谓的交易，是透过这两种代币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部分手续费，这就是流动性挖矿。
还有点像，是不是要先提供这两个代币？
对，你要先提供这两个代币。那质押的部分的话，有点像是我们刚前面提到存钱的概念，就是你把一个代币 锁定在一个协议里面，那去做存钱，这时候会获得协议提供给你的一个报酬，那这个就是质押。那在质押就是在质押的基础上面，我已经获得了一次报酬，我可以再把前面讲收据的部分，或者说存折的这个证明，确定我在这个协议已经有存钱了，我再把这个证明再去另外一个协议存钱，所以我额外多获得一个报酬。所以在质押的话，其实是我已经完成质押这个动作了，我再把质押的这个报酬丢到另外一个协议里面去做再质押，那从而获得更高的复合收益。
这是讲的非常简单好懂哎。
所以其实简单一点来说的话，流动性挖矿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像 Irene 你今天想要去日本玩，你也想去很久了，所以你会想要换日币嘛。所以像我们换日币这个动作，你找谁换？找银行嘛。对，没错。那你去跟银行换的时候，你一定说，哎，我要给你新台币，你拿日币给我。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两种代币？对。那这时候银行会跟你收什么手续费？对，那这个手续费就是银行的流动性挖矿的收益。所以流动性挖矿是有的这种概念。那质押的部分，我们最前面提到，你今天去银行存钱，银行每年都会给你利息。那这个利息就是你的质押收益。对，那在质押只是说，我今天可能我在 A 银行存的钱，我拿 A 银行的存折跟 B 银行说，我在 A 银行的确有存这笔钱， B 银行也认可了，所以 B 银行也再给我利息，所以我等于是 A、B 银行都有利息可以收入。
懂了。
对，只是说传统金融不会有人这样做，但是我对 B 银行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你钱放我这边更好嘛。对，因为我 B 银行如果说你钱就放我这边的话，我不需要再去跟 A 银行做验证，因为在传统金融的世界里面，银行跟银行之间的资料是不互通的，除非说它可能有上下关系，可是我们知道大部分银行是没有这个从属关系的，可是在区块链网络的世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在质押协议大部分都是由以太坊延伸出去的，所以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做认证。再来是区块链网络本身就比我们讲的银行或金融业来得更加的透明，所以他要去查所有的资讯，他要确认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困难的。所以为什么区块链它可以做到在质押这件事情，而传统金融不能？
那在质押还有哪些好处？
在质押好处的话，不外乎就两点。我们第一点刚刚提到的，它提供了就是质押者的奖励嘛。因为我本身如果只是单纯做质押这个动作的话，目前以太坊的质押大概是 3.9%。那如果说去其他的质押协议，像 Lido Finance 这些的话，大概是3到 4% 不等。所以这个就是质押者可以获得最高的收益的。所谓的在质押的话，因为我们希望说他去让他的这个质押的代币可以更活用，所以他如果再把这个质押证明再丢到其他的项目里面去做所谓的在质押的动作的话，他就可以再额外获得奖励跟报酬。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从他原本获得3到 4% 再往上加其他的。第二个好处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嘛，你今天做在质押的话， B 银行他需要跟 A 银行验证是这个人是不是真有这个钱，可是在质押协议的话，我本身就在以太坊生态里面了，所以我可以直接做验证，因为我们跟主网之间本来就有这个关系，所以我可以做验证。对在质押协议来讲，第一个我增强了我自己的安全性，那再来的话，只要有这个合作关系，我只要有这个验证关系的话，我可以再去跟其他的协议之间有互动，不需要额外多花钱。所以对这个在新的协议的好处的话，当然就是我可以更方便去确认所谓的安全性，还有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有这笔钱在链上。所以对双方来讲的好处是这样子。
所以总结一下两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增加质押的收益嘛，第二个就是方便新协议和网络进行安全性的认证。
对，没错。
在质押都没有任何风险吗？
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资本的市场它一定都会有风险的。对，只要有跟钱有关系一定就有问题存在。其实在质押也一样是如此。那在质押主要的两个风险，第一个当然就是减持惩罚。什么是减持惩罚呢？像我们在存钱会有奖励，有奖励就一定会有惩罚。那你今天只要有违反上面的在质押协议里面的行为，他判断是恶意的，或者说你的操作是他觉得不合理的，那当然就会有减持的风险。那减持就可能造成你质押在里面的代币会有一定的损失。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的收益风险。我们都知道其实最近币价涨了很多，以太币也终于突破了4000。对，恭喜大家，所有的听众们应该都赚钱了。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买在高点，可能买在3800、3900，甚至买在4000以上的，那这个风险当然就会相对其他人来讲的高。对，它有点像定期的一个概念，它会要求你可能要7天、一个月，甚至是半年、一年期不等。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要评估一下，就是你今天存钱进去，你可能不是那么快可以领出来的话，那今天当币价下跌，可能跌到3000左右的时候，你是不是就面临了资产的亏损，账面上的一个亏损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会有收益风险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进行在质押的评估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希望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益，但是同样的，因为在质押它有一定的风险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评估进去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现在比较热门的在职涯项目可以参加吗？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当然要先了解一下在职涯协议的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就是 EigenLayer 嘛。那 EigenLayer 它其实不只是概念的提出者，它也是目前在职涯协议的龙头。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目前这个代币质押是暂停的，对，所以如果是看到影片的朋友想参与可能暂时没有办法。
那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参与？
其他的话就是像 EtherFi、EigenPi 或者说 Perfect Finance， 这些都是其实在质押领域里面比较优质，然后也比较多人关注跟讨论的项目。加密程式也帮大家把相关的资料跟内容整理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底下的一些留言，然后去看一下我们哪些文章是你比较感兴趣的。那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请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集见。